美提丰导弹日本发威，中共方略，美商界变风向，两大科技巨头言辞微妙。美联储鲍威尔屈服，减息25个点，失业率18.9%。中国青年全职蹲马路。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本周，美军首次在日本基地展示了中程提丰导弹系统。这次部署是在年度双边演习坚决龙的背景下进行的。礼拜二，中共外交部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怒，敦促立即从日本撤出提丰导弹系统。不过，美国官员明确表示，提丰导弹系统不会发射，只是用于训练目的。提丰导弹又称中程能力，是一种陆基导弹发射器，可发射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核弹头、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达到290英里的 SM-6 导弹。该导弹系统原本在中程核力量条约下是被禁止的，该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不过，美国在川普第一任期2019年退出了该条约，所以这次美国的部署自然引起了北京极大不安和警觉，因为意味着华盛顿和日本的军事关系日益加深。根据 The Hill 的最新报道，这次军事演习详情是这样的。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讲法，超过19000名美国同日本军人参加这次演习，通过演练危机应对和应急行动，重点在于控制和防卫关键海上地形。提丰导弹系统于上个月运抵于岩国的美国基地，可发射标准陆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这次导弹展示是在去年菲律宾部署后的又一次行动。操作该导弹系统的特遣部队指挥官格尔曼上校在日本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使用多种系统和不同类型的弹药，它能够为敌人制造困境。所以北京自己对号入座，将自己设定为这里提到的敌人。大家可能不明白北京为什么这么慌张，具体讲一下这个发射射程同实战的情况，大家就明白了。刚才讲提丰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其射程为1000英里，大约是1600公里，以及 SM-6 导弹射程约为370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呢？这次部署的地点是日本岩国基地，位于日本本岛西南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大约是1700到2000公里之间，具体取决于测量路径。战斧导弹的射程1600公里，在理论上勉强可以涵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譬如上海、青岛等地，但要直接打到北京，位于中国内陆，可能稍微超出其最大射程，除非从更靠近中国的日本岛屿，譬如冲绳发射。冲绳距离北京大约为1500到1600公里，在战斧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为什么提到冲绳？因为冲绳有美军基地41处，驻扎了美军的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在内四大兵种，超过20000名士兵，为美军海外基地中罕有的各兵种齐全的基地。当然不是来炸中南海坑的，在日本这里设置提丰系统和战斧巡航导弹，对台海影响尤为敏感，可快速打击福建的中共基地，削弱对台作战能力，这个令到北京感到战略被动。提丰导弹系统本身还未有实战经验，目前都是在美国本土和澳洲进行演习，但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是身经百战了。波斯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还有叙利亚，这些实战表明战斧导弹具备精准打击陆上目标的能力，尤其适合攻击固定目标 譬如指挥中心、雷达站或者军事设施，所以直接威胁了中共五大战区中的三个：东部战区、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提防系统部署在日本，加上之前菲律宾、澳洲，其实是美国在中共周边构建导弹网，特别是在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中南海暂时炸不到，但是军区趴下了一个，亦确实令到北京会坐不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南华早报搏命放消息说，中方有意安排川普搭乘高铁前往上海，可能和11月5号到7号于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入口博览会衔接，还透露采购波音飞机和美国大豆的计划。所以川普会不会去，我们还是耐心等到礼拜五看一下川普通话之后，川普的发文再来看下风向。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美国商界风向真的变了吗？今日两大科技巨头的微妙变化。礼拜一，中国市场监管机构表示，辉达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礼拜三，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中共国家网信办已要求包括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企业不得再购买辉达 AI 晶片，其中包括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RTX Pro 6000D。 根据 CNBC 报道，辉达总裁王仁芬表示，他对中国下令其顶尖科技公司停止购买该公司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决定感到失望。之后正在陪同美国总统川普访问英国的王仁芬，在接受 B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确保全球各地的人包括中国能够使用这项技术。他补充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零和游戏。王仁芬说，川普总统的立场很明确，他希望美国获胜，而习希望中国获胜，两者都有可能实现。王仁芬表示，他将支持美国解决地缘政治问题，并表示如果礼拜三晚上被问及此事，他会对川普表达同样的立场。网络财经观察人士包叔在 X 平台发帖文说，北京下决心了，坚决将辉达清除出去。王仁芬亦都不装了，或者跟着风向开始转向。还有另一个商业巨头，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皮姆库克于9月12号接受 CNBC Mad Money 节目主持人 Jim Cramer 专访时，强调台积电作为关键伙伴的重要性，并透露苹果将透过美国本土投资加强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以降低对海外依赖。他在采访中回应主持人问的，总统说他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制造。他在计分吗？这个能实现吗？库克说，美国已经生产了190亿个晶片，我们还在这里进一步扩大规模，所以美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半导体产业，感觉似我们种下了种子，而且它正在成长，表现很好。你都知道我们还在跟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合作，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继续说，整合半导体供应链，我们不单止希望帮助其他公司在美国做更多事，将稀土磁铁引入美国亦将帮助其他公司，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掀起涟漪。对于库克的这段采访，有网友说，不顾北京的感受，宣示减少外国依赖， 好好同台积电合作，中国市场你唔要咩？风向真系变咗。不过亦有网友讲，苹果就系自己养大咗中国供应商，然后中国嘅供应商就供咗小米、vivo、华为嘅手机制造，用苹果技术养大一堆中国业者。名为网之前有一篇特稿文章提醒话，同中共合作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中共手里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恰似一副叫如意民风移动的有利，令到全球有几多国家、城市和个人抛弃了自由社会的传统价值，奋不顾身地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直至遭受中共病毒对生命和经济的重挫，先开始苏醒。文章引述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在2020年中共疫情爆发时，曾在节目中表示，同中共做生意的华尔街集团大公司，还有同中共合作的智囊团养肥了中共，而忽视了在中共恶魔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忽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摘器官。他们知道中共迫害维吾尔人、迫害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亦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什么他们要回避呢？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劳工比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可以获得更高利润。现在商业的表态还不是那么清晰，我们继续保持观察，以便未来风向会不会更加清晰，看看这些科技公司能不能够亲手关上他们为自己打开的潘多拉的盒。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中美两地今日重要的财经消息。市场期待了半年之久之后，被川普敲打了半年几之后，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终于屈服，减息了25个基点。另外，点阵图显示，美联储成员立场亦转向鸽派，2025年预计再降息50个基点。上一次美联储冇减息，有两个成员反对，呢一次减息25个基点，仍然有一位反对者，是丽莎库克咩？唔系，系新任命嘅理事史蒂芬米兰。你冇听错，佢反对减息25个基点，因为佢主张减息50个基点。美联储喺降息并预测更多减息嘅同时，仲上调咗经济增长预测，并略微提高咗失业率同通胀展望。美联储预计美国八月的 CPE 通胀率同比上升了 2.7%， 预计核心 CPE 同比上升 2.9%， 而2025年年核心 CPE 通胀率会是 3.1%。 不知道正在英国的川普看到泰茨先生鲍威尔终于减息25个基点有什么反应，大概是会继续敲打呢？依然是太迟太少了。再来看中国年轻人就业情况，在中共政府采取剔除在校生的修订统计方法后，中国八月份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从七月份的 17.8% 上升到 18.9%， 创低2023年12月统计方式变更之后呢20个月以嚟嘅新高。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嘅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八月青年失业率为18.9%，统计对象为16到24岁劳动力，唔包括在校生。7月青年失业率为17.8%，八月数据上升1.1个百分点。喺过去几年里边，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做餐饮服务员、摆地摊的、送外卖的层出不穷，全职儿女这样用来掩盖高失业率的新名词，亦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待业在屋企的青年人被粉饰为全职陪伴父母，用以缓解社会矛盾。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介绍过 今年在中国百业萧条、制造萎缩的背景下，以往热招暑期供市场呈现出异常的供需不平衡，年轻的小孩子独立进入社会第一步却在这个夏天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并非都是没有梦想三合大神，而是年纪轻轻就加入了爬活大军。在昆山城南富士康附近的一个酒店门口，有女生自称已经连续在路边踎了三日。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报告，中国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超过2800万人，占比达到 30.28%。 文章说他们为什么会过早患上这样的心理疾病呢？是因为他们过早感知了现实的水温，理解了中共治下某种规则的残酷。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